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有师父在，邪恶不敢出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在1999年年底喜得《转法轮》这本书的。回到家，婆婆说，咱村里村长不让练，大家把书烧的烧，买的卖，你还往家拿。我说，只要是好书，谁说了也不算。从那时起，我就大大方方把书放在桌子上。我家来人多，都愿意找我玩，谁来都要拿起书看上几页。一直到现在，我的大法书就在桌上放着。一，开水烫不疼。2006年春天，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市里，孩子上了初中，我到一家玻璃厂上班。夏季到了，15岁的女儿因为种种原因不上学了，也到玻璃厂打工，和我在一个车间，车间很热。因为车间太热，谁都不愿意去烧开水。我在车间缝麻包，一有空就给大家烧水。一天夜里上夜班，我拎了一大壶刚烧开的热水，正要给大家倒水。这时一个工友气呼呼地冲我撞来，壶盖撞飞，壶底撞翻，一大壶开水倒在我的大腿上，瞬间裤子和肉成为一体。在场工友全吓坏了，拿来剪刀把裤子剪开，可是鞋脱不下来。撞我的工友吓坏了，说，姐，我不是有意的。我说，别怕，我没事儿，我有师傅。我就歇了一会儿接着干活。早上8点，车间主任来看见我，对班长说，这下完了，烫这么严重，3个月也上不了班了，这可怎么办？我说，我能上班，我没事儿，我有师傅。就这样，我天天上班，可我的腿看上去很吓人，全都烂了，可干活时一点不疼，腿和脚不到20天就全好了，连疤也没留下。我也没吃药，也没打针，什么东西也没要人家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二，会飞的大货车。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命是师父捡回来的，师父给的。那是2010年正月13晚上6点多，马路上一个人没有。我骑着脚蹬三轮车去火车站，路过十字路口拐弯处，一辆斯泰尔大货车从身边驶过，一瞬间不知怎么我就躺在车底下。因为是重车，行驶很慢，这时车轱辘压着我的脚向我身上行驶。这时我一点没害怕，眼看着车轱辘，我呼喊着，师傅救我。话一出口，就看见车轱辘慢慢从我脚上悬了起来，一点一点从我身上飞过，离开我头部3米多远，车轱辘落地，落地声音非常大。就在这时，远处飞跑过来一辆空车，声音很大，跑得很快。我躺在马路上，想动动不了，这时我真害怕了。我在心里说，师父，这下我可完了。就在这时，好像身下有两只大手拖了我一下，瞬间我就在马路牙子上面了，离开马路1米多远，空车瞬间飞驶过去。我给儿子打电话，儿子赶到把我扶起，接我安全回家。三轮车撞坏了，撞出10来米远。三，有师父在，邪恶不敢出来。2011年5·13，我已经在市里找到了同修，找到了学法小组，同修教会我练5套功法，看到了师父的各地讲法。在同修的帮助下，书中的生字我全认识了，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在同修整体配合下，清理污蔑大法的横幅，清理了无数邪恶展板，都是在保安的眼皮底下。我们有发正念的，有干活的，非常顺利。 我们整体配合帮助外县同修清理邪恶展板。去年上半年，我市小区又出现邪恶展板。一天晚上，我在想，不能让这些展板毒害众生，我就去找同修。可是同修都有事儿，我也没好张口。我回家想怎么办，我自己去，可我心里没底。我就到师父法像前点着香，我说：“师父，您陪我去吧。”就这样拿着东西我就出发了，走了5个小区，清理了5块展板，顺利回家了。过了几天，同修问我：“那个小区展板是你清的？”我说：“是。”同修又问：“谁跟你去的？”我说：“是师父。”有时我晚上出去骑电动车走很远，贴几百张不干胶，天亮回家，都是师父保护我。有师父在，邪恶不敢出来，我一点不怕。有时听见空中有人喊“法轮大法好”，有时听见空中有人笑，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陌生人来电》。这件事发生在1年多前，当时我正在打官司。一天上午，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问我：“你是谁谁吗？”我说：“是的，你哪位？”他说：“我在某某小区看到你们发的邀请函和公开信，你那样攻击共产党，共产党还不得治你啊？”我说：“我没有攻击谁，说的都是事实，共产党也治不了我，我修法轮功归法轮功管，他治的都是他体制内的人和相信他的人，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他自言自语地说：“哦，你归法轮功管。”接着又说：“我承认迫害法轮功不对，你们单位也不应该因为你练法轮功就开除你，但是你们不应该反对共产党，党是个好党，迫害法轮功是个别人，你看他法律里面没有迫害法轮功的条款吧？胡锦涛和温家宝没迫害过吧？习近平和李克强更没迫害过吧？对法轮功的迫害，他知道的如此清楚，我想他应该不是在某某小区偶然看到邀请函和公开信的普通市民，他可能是公检法人员或者是政府官员，也可能是这个案件的参与者，直接看到了我的起诉状和上诉状。我回应说：“你能知道法轮功不应该被迫害，我不应该被开除，说明你是一个有正义、能明辨是非的善良人。至于你说谁好谁不好，那是你的权利，我不想评价。我知道你说的个别人是指江泽民，是，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江泽民一手发动起来的，但是江泽民都是快死的人了，国家领导人也已经换了2届了，直到今天法轮功还在受迫害，你不能不承认吧？”他沉默。我接着说：“靠江泽民个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江泽民是在利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在共产党内部从上到下有一套完整的迫害系统610，至今还在运作。其实共产党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也都是真的。我知道你是个善良人，你多看看法轮功学员发的真相资料就会明白的。”又是久久的沉默。我想他可能在回想他看到真相资料上那些所谓的攻击到底是真是假，最后说了句：“先不给你说了，等你开庭那天，只要我有时间，一定去支持你。”我说：“谢谢你。”缘由是这样的：我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做好人，单位领导受中共谎言的欺骗和恐吓，为了保护自己，非法开除我的公职，我把单位起诉到区法院，又上诉到中级法院。在中级法院开庭前，我把我因做好人而遭受迫害的过程，还有江泽民和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迫害中的残酷手段都写下来了，以公开信的形式向市民发放，同时邀请市民到现场参加旁听。邀请函和公开信的最后有我的姓名和电话。后来本地大法弟子又把邀请函、公开信和三退手册一起发放的。居住的小区几乎每家门上都有一份，每个楼道口都贴有一张邀请函，城市里的大超市旁边和很多街道都贴有邀请函。 开庭后很长时间都还在。被告以为都是我自己做的，其实我们本地同修几乎全参与了，在这里谢谢同修。开庭前，我把真相特刊和活斋大法弟子证据专辑两本真相资料及翻墙软件提交法院。很多人，特别是被告，都认为我把事情闹大了，这次一定会被拘留或抓捕。被告也在做准备，随时准备拘留我或反诉我，还告诉我丈夫，这次开庭我肯定是回不来了。丈夫也信以为真。可是到了开庭那天，按常规审判程序外，审判长提高声音问我，原告，你提交的那些资料，指真相资料，与本案无关，对不对？我回答，对。审判长当庭宣布，与本案无关，不予追究。而且刚一开完庭，审判长就微笑压低声音对我说，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了，我们都看了，我们全都看了。看来审判长已经了解了真相，而且还不止他一个人。我想这是师父借他的口告诉我，提交那些资料没有白交，他们都看了，全都看了，已经了解真相了。后来这位审判长智慧地做了三退。虽然被告代理人在法庭上和法庭调查阶段多次提醒审判长，意思是我到处发贴法轮功资料，还把他们的个人信息电话号码发布到网上，但是法院始终都没有理会他们，他们非常尴尬，自取其辱。在起诉和上诉的过程中，类似这样的环节有多次。开庭那天场面也确实很大，去了很多人，各级610人员，庭内庭外到处都是便衣。后来听说安全局的人都去了，还有人说擦皮鞋卖西瓜的都是便衣。旁听席最好的位置上坐着一排警察，据说都拿着手铐。后来审判长还告诉我，开庭那天来了很多人，还特意为这个案子成立了一个什么小组，领导都参加了，专门解决大案要案的。我开玩笑说，原来共产党这么害怕法轮功啊，一个大法弟子就把他们吓成这样了，需要这么多的人和部门来助威，看来共产党真的是难以生存下去了。审判长笑而不答。我想说的是，讲真相和发放真相资料是我们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不是遭受迫害的原因和理由。关键是我们不要受常人表面的假象和旧势力的迷惑。那个人说我攻击共产党，共产党就一定会狠治我，我马上就从这个理中跳出来了。共产邪党根本就不配迫害我，他也迫害不了我，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我是由师父和法轮功管的。还有开庭那天，那么大的场面，一般常人真的很害怕，他们都认为还不知道会把我怎么样呢，这是旧势力想达到的目的。我把它解读为是他们在害怕，才需要那么多的人和部门去助威，根本和迫害扯不上边。实际情况也确实是旧势力和邪党在害怕。无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除了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千万不要钻在旧势力的圈套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我是想通过这样的机会让他们多了解真相，特别是想让他们知道活斋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很难相信，所以就想办法把那两本资料交到法院。我只是这样去想了，我有这种愿望，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师父在救人。既然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在救人，不管是旧势力还是什么佛道神，谁敢迫害，谁敢阻挡。虽然我们那样揭露共产党，而且是公开的、大面积的，他们也只是笑笑而已，这是被告完全想不到的。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只要我敢在法庭上提法轮功，就一定会把我抓起来。一路走下来，大大出乎了他们的预料，也重重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特别是诉江后，我把控告状送给他们每人一份，并且告诉他们，国家现在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如果再有人说法轮功参与政治、练功违法，或者要求写什么保证书等类似语言或行为， 以后就不起诉单位了，直接起诉个人，从起诉江泽民开始。现在他们也都接受真相资料和翻墙软件了，有的说学习学习，有的说了解了解，有的说以后不说对你们不利的话了，还有的说以前不相信，现在真的相信了。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最终目的，正视大法，让众生了解真相，救度他们。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显示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多年前，一位同修对我说，你说的话听起来都对，出的主意也挺好的，可就是听着咋那么飘，不打动人。我就想，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想法，真的就是想把这件事做好，自己也是这么做了，效果也不错，所以才把经验介绍给大家呀，怎么就飘了呢？苦苦思考半天，也没理出头绪，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晨背法，当背到转法轮第二讲，有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名，甚至于他看病的时候想什么呢？这个病叫我得了吧，让他的病好。那不是出于慈悲心，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脑子里一震，心里唰的一下亮了起来。自己认为是为了大家能把这件事做好，很热情地向大家介绍经验，但仔细想来，心中是有些得意的。那个得意不就是显示心吗？不就是把自己摆高了吗？根子上是名利心，是显示自我，不是为了同修能做好的慈悲心。从那以后，在张口说话前，我通常会缓一下，仔细感受一下，要说这句话时，自己是什么心态？如果有表白、显示的成分，就尽量把这个表白、显示压下去。由于修炼中这个不好的物质没完全修掉，有时还挺强的，那种情绪压不下去，所以也经常反反复复，时好时坏。忘记审视自己时，还会得意忘形，滔滔不绝。又有一次，同修听完我发言，表示反感、愤怒，还有些鄙视。我消沉了两天，知道自己修得太不扎实了。怎么办？修炼就是要做到思想上抑制，行为上控制。随着一点点的实修，基本上开口前能在脑子里过一下，自己要说的这句话根本是什么目的，带着什么样的情绪。如果是为私的目的，负面的情绪，就尽可能控制自己，不要张嘴，不要向同修散发不好的物质。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大法弟子的真我都是高层来的。又说，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都有一个真正的自己，目的是下世来要得法。助师正法也好，你要救度你那个先前的世界众生也好，抱着这一念来了，那个真正的你是被保护的，真正的你自己开始时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大家知道，进入三界之后，都被像埋在土里一样，渐渐的起不了主导作用，甚至不起作用了。修炼中，渐渐的我开始能感受到一种清静、平和、慈悲大度的状态，我想那或许就是真我吧。只是当观念和不理性的一面强的时候，真我就无能为力，人的表面行为上表现不出来诚意和正气，此时就控制自己，不要有言语和举动，不给后天的观念、业力等构成的那个假的我输送能量。当修炼状态好时，就觉得真我比较强大， 从心态到外形都很正，很有底气。有时修炼状态不好，仔细辨别一下，也能把真我分辨出来。有时那个真我会像看小丑一样，观察后天观念和各种执着心登台表演。比如想表现自己知道什么消息，表白自己没闲着，干了什么大法项目，有意无意地显摆自己悟到什么法理，提示同修自己怎么为对方着想了等等。分清楚后再发正念清理，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觉得整个人沉稳了很多。有一段时间集体学法时大家读，我就试着背，但是因为背得不熟，我的语速比别人总是慢半拍。一位同修对我说，你不要辩解，学法为什么总比别人慢，找找吧，你有人心在，是垃圾总是要散发出那个臭味的。回家就琢磨，自己好像没想什么或要表现什么，但仔细挖一挖，还真是又把自己摆高了，不顾整体的学法效果，自顾自地背，心里还是想自己与众不同，还是显示心。同修还先警告我不要辩解，那说明我平时还是在表白自己。之后，我找了一个星期六，捧着转法轮，把显示心那一节背了九遍。到第九遍的时候，脑子里开始滋滋作响，一些肮脏的物质去除了。我知道花岗岩又碎了不少。再后来，思想中反映出被别人夸奖的想法就越来越少了，有时想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得到别人赞扬的想法一出现，也基本能抓住灭掉了。修炼之初，同修让我帮忙做点什么，我不能帮忙，就喜欢告诉同修我在做什么大法工作，没闲着。后来发觉这是显示心，就刻意不说了。再后来没这些心了，也就无所谓说不说了。回想起来，很辛苦地修去了显示心，另外空间一定是壮观的，但在人这个空间，只是说话的样子改变了一点点。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电动卷帘机下的幸存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好。近二十年来，在气候寒冷的东北，农民们都实行在塑料大棚内种植蔬菜和水果，花卉鱼虫。我家坐落在东北沈阳远郊，属于长白山脉的尾段。我修炼法轮大法，是种植养花的农民女性。2015年1月4号，我被卷入电动卷帘机内，演绎了一场生死博弈。我被卷帘机卷入五圈。我叫李好，今年45岁，我家住在农家大院，方圆5里之内没有其他居住的人家。院内有十来个大棚，棚高5米，长100米，帘子16米，坡度70度。每个大棚由100多个草帘子组成，由铁管焊接组成捆绑，电动操作。在冬季种植花卉，每天上午必须要用电动卷帘机卷起草帘子，每个帘子重100多斤，给花草晒太阳，晚上必须放下帘子保暖，天天如此。今年1月4号，这个时间段是东北最冷的时期，我如往日一样上大棚顶卷帘子，打开电动机的开关开始卷帘子。我在上边看着，发现有一个绳子有点松，这时需要所有帘子同步进行，绳子松了就会影响整体运作。我就用手去拽一拽绳子，但是丝毫拽不动。我索性用身体顶住绳子，再腾出手去拽。刹那间，我穿的拉链羽绒服衣角被卷了进去。这时我惊慌失措，立刻赶紧去抻衣服，可是晚了。两个前进衣角全部卷进去，根本就掰不开。一次没掰开，机器卷了一圈，第二次再掰，又卷了第二圈，连衣服都卷进去很长了， 根本就掰不开。这时我吓得大喊救命。第三圈我的小腿卷进去，第四圈我的大腿卷进去，紧接着第五圈我的腰部又被卷进去了。我拼命大喊，没有人能听到，只有我的狗狂叫不止。电机以每分钟九圈的频率转动，慌忙中我想起来了，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着。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大喊一声，师父救我，弟子不能死。喊声刚落，卷帘机立马就停住了，是慈悲的师父救了我。可我被绳子捆得紧紧的，眼看就要勒死了。我的左腿卷起来，卷得跟肩头一边高，左脚跟呈黑紫色，全身很难受，我得想办法。用牙咬断了尼龙绳，手机放在内侧衣兜里，被绳子捆得紧紧的，保护肝部的位置不受伤害。手机已经破损变形，四周什么也没有，血一口一口往上涌。我先是吐了几口，后又一想，我得咽回去。用什么方法把绳子弄断呢？这时我在心中有求师父帮助，师父点悟我用牙咬。我恍然大悟，低头用牙去咬尼龙绳。尼龙绳的直径比东北大汉的大拇指还粗，是由九骨合成，正常咬断需使用专用刀具。我拼足了力气，几次都没有咬成功，满嘴流的都是血。我又求师父帮助，终于咬断了一大骨，又咬断了一骨，剩下最后一骨我再也咬不动了，又求助于师父，只听绳子咔嚓一声，最后一骨也断开了。我立即从卷帘机的铁管上掉了下来。我神迹般地关上3米以外的电动机开关，这时电动机还在转，皮带摩擦冒着烟糊味，随时都有着火的可能。假若失火，这十来个大棚全部都是电线连接，而且不远处还有一处高压变电器，后果就更加惨痛。我是在大棚的后坡，电机离我3米多远，怎么才能从顶棚够到开关？当时我的左脚大胯根本就失去了动的能力，骨盆腰部也无法动一点，但是冒烟的电机皮带却时而发出蓝光，瞬间就可以起火。我撕裂地喊着，师父关闭开关。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就神迹般地关掉了离我3米以外的开关，又避免了一场大火。这时我全身发冷，声音微弱，一点儿也动不了了。1月4号正是最冷的天气。法轮大法好，谢谢李大师救了我姐。我倒在大棚上，一点也动不了了，全身冷，一阵阵哆嗦。我有点挺不住了，看着天上的太阳，我估算已经到中午了吧。丈夫天黑回来，我挺不过去。尽管小狗一直狂叫，也没有人路过。我在心里念叨，师父，我不能死，还要讲真相救人呢。此时我抬头一看，有人从大门口路过。我挥挥手，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可是声音太微弱了。狗的狂叫吸引路人看到我，立刻帮我打了电话，亲人都离我40多里路。从早上9点卷进帘，到打出求救电话，整整经历了4个小时。在这4个小时的生死博弈中，是师父一次一次地救了我。1个小时后，亲属们乘出租车、救护车、私家车都先后到达我的小院。弟弟也是养大棚的。10天前，他有邻居是个大男人，被卷死了。他进院后就狂跑，姐，你还活着，你可把我吓死了。我说，姐没死。弟弟高呼，法轮大法好，谢谢李大师救了我姐的命。家人把我从大棚顶上抬下后，立刻送往沈阳市骨科医院。经全面检查，骨盆粉碎，肌肉拉伤。医生要求必须住院治疗35天。我不用住院，坚持回家学法练功。在同修的帮助下，9天就能下地了。1个月后就痊愈了，又能每天照样卷帘子。这件事已经过去1年了，每当我出现在集市， 经常见到一些人指点着我说些悄悄话。我知道他们是在传说，他就是练法轮功的，被卷帘机卷进去的唯一幸存者。是啊，我们当地已经被卷死十个人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记一次整体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王，2016年3月18日。今天有同修主动提出去公安局讲真相，让我们同修发正念配合协调，同修马上通知了能联系到的同修，尽可能的让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这也是我们整体配合的一次机会。我们六名同修一商量，有条件的还是去公安局门口近距离发正念，效果应该更好。我们这两辆车刚开始停在离公安局大门口有一段距离，面对着大楼集中精力清理公安局空间场所有操控警察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及邪恶因素。刚发了一会儿，我就发现后面那辆车的司机同修把车开到了公安局的后院里，更近距离发正念。我当时就明白了，同修的心性上来了，我很感动。这时我们这辆车的司机同修也马上受到了触动，放下了保护自我的心，也迅速把车开到了正门口。我面对十几层大楼窗户及门口那些警察发着正念，突然间心态变了，发自内心的发出了一念：众生啊，大法弟子今天来救你们来了，你们所有能听到真相的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些年你们在无知中对大法弟子犯了多少罪呀？以后你们还得起吗？等法证人间时你们怎么办呢？善待大法弟子吧，给你们一次还业的机会。这时对那些警察头一次感到同情，为他们的结局感到悲哀。我再接着发正念，发现自己的心态又变了。不对呀，这些也是我们的众生，为什么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在参与迫害？是我们没做好啊，是我们没把他们当作众生来救度啊，把他们当作对立面了。同时我们抱着怕心，保护自我的心，还有恨心，离他们远远的。如果这些人在法证人间时被淘汰，是我们没尽到责任啊。这时我感到心里很难过，同时也感到我的心胸在扩大，扩大到能把整个大楼里的各式各样的人都能装进我的心里。没有什么警察，没有坏人，只有众生。这时我又想起同修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句话，是把众生托在手心上，带他们回家。这时我的眼泪实在忍不住掉了下来，对师父说：师父，我们错了，再给我们一次机会，也给这些众生一次机会吧，他们是我们的众生，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家。我还发现平时自己放不下的人心，在这时早已经变得太渺小太渺小了，简直不值得一提。我当时就是想哭，现在我实在无法用语言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学法发正念这些年来，头一次因为怕众生不能得救而哭，在我这个层次上又进一步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善和慈悲。头几天经常和同修在一起切磋交流，还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虽然我们是法中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每天遇到的任何事情中，我们是不是把法摆在了第一位，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如果我们做到了，那我们就是把自己融在法中，否则我们只是一个人。师父说，什么是佛？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选自《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问我自己，我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了吗？在整体需要配合的时候，我放下自我，主动圆融了吗？在早上该晨练时，我坚持起来了吗？面对着床，我很多时候选择了先睡觉。到该学法发正念的时候，面对着一些人的事情，我也有许多时候选择了先办人的事情。面对迫害， 有很多时候心里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我，在救人讲真相方面也总是给自己找借口往后拖。师父说，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犯，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选自《精进要旨真修》。师父赋予了我们宇宙中最神圣的第一称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可我却有很多时候抱着人心不放，没有好好珍惜这千万年来一直在找寻的修炼机缘。现在想起来，那些错过的众生和提高的机会，心里很难过，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我今天把它写出来，真心的希望我们同修从现在开始精进起来，好好思考一下该怎样走好以后的路，不要像我一样错过了那么多的机会才知道好好找自己，才知道着急。师父一再告诉我们向内找，我们一定不能忘了用心做好三件事，等法证人间的时候，我们给师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机会真的不多了》，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广元。师父在红岩寺人在做神在看中告诫，大江东去不回头，时过境迁不再有。师父还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大法弟子要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有进程的，过了这个时期那就是过去了。回过头来看看哪件事情没做好，没有机会再去弥补。又说，可是如果有很多事情没做好，那真的会留下太多的遗憾。比如说你们刚才发言还在讲神运，其实我跟大家说清楚点，神运是救度众生的，这都知道，可是你们想过吗？那也是师父给你们开的一次互相配合，没走出来的走出来的一次机会。神运晚会录像仅限大陆播放，明慧网的通知有的同修可能根本都不看。神运晚会盘面也印着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本品仅限在中国大陆家庭放映，不得他用。中国大陆的人习惯了侵权盗版的行为，比比皆是，到处都是盗版书籍、盗版音像，只要便宜方便观看，真是什么方法都能想出来。版权意识淡漠，什么都无所谓，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侵权盗版是违法的行为，在国外是非常严重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作为大法弟子，更应该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知错就改，善莫大焉。2016年2月22日，明慧编辑部发布了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运大陆光碟的通知。自己看到后人心泛起，觉得还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消息，第一想法就是把历年保留的光盘再看一遍，不是按通知的要求立即销毁。当天下午看了2013年的神运晚会，第二天上午发现光盘打印面全部是皱褶，用手一擦，打印面全部脱落，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就是对自己不听话的警示。面都没了你还不悟，一丝一念神佛都知道，不要再为自己的人心找理由。救人的时间很紧迫，请珍惜师父给我们做好的每一次机会。一天，自己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自己看到一个人站在一个标志杆处系了一个布条，告诉我这是在比赛， 他还剩最后一圈了，这个人就向前跑去了，看看自己背上背着一个大包，腿上还绑着沙袋，不紧不慢地向前走。我一听这是在比赛，就着急了，急忙甩下背包，丢下沙袋，拼命地向前追赶。中途终于见到了一个人，心想终于追上前面的人了，想歇一歇。一个声音告诉我，他也只剩下最后一圈了，即使拼命追赶，想追上最前面的人，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了，心里真是懊悔。比赛就要结束了，时间不等人。在修炼的路上，师父一路呵护，自己还不听话，改过的机会真的不多了。请同修珍惜师父为我们的提高，为救度众生延续来的每一天吧。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